平安，好了，我先把基督闭目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感恩，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还有可以这样敬拜你的机会。主啊，我们也看到在国内的疫情还在继续的发展，主啊，也求你来帮助带领看顾国内的我们的家人、朋友、兄弟、姐妹们，主啊，求你眷顾保守国内的百姓们。主啊，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谢谢主你预备这样的机会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又一次的可以打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装备。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感动在我们当中，无论我们台上，无论我们台下，我们愿意同被一位圣灵所感动。也求主你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有所长进，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满得饱足，得到你话语的喂养与浇灌。谢谢主，我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学习一个题目呢，是长大麻风的人得洁净。在前阶段呢，看到一个这样的，在最近看到一个这样的消息啊，有个对联，他说。猪肉呢永远没有想到它居然败给了口罩，口罩呢也永远没有想到它居然成了年货啊，很抢手的年货。然后呢，其实他说还有一件事情我们都想不到的是，我们躺在家里面竟然是睡懒觉，竟然是对社会做贡献啊，在国内的就是要被隔离，要在家里面不出来啊。他说以前觉得要出去工作，现在觉得在家里就对社会做贡献。所以我们看在圣经里面呢，在利未记十三章里面记载着关于长大麻风那个传染病的那一些条例，说当一个人可能怀疑自己得了大麻风就怎么办呢，他要去找祭司去查看，然后呢就是说要两次来查看，然后每次隔离的等待的时间呢是7天，所以加在一起呢是14天啊。就像我们现在也经常说要隔离期，我们说以前来看说就是14天。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也讲到说有大麻风这种传染性的疾病，特别在历代志下第20章里面记载着一个人叫乌西亚王，当他做他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去店里去烧香，那么就额头上长了大麻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乌西亚直到死的时候他都住在别的宫里面，就是没有住在那个他自己的王宫里面，所以是与神的殿是隔绝的，所以他的儿子来接管他的管理国家的使，来治理国民。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大麻风当时是一个传染性很强的一种疾病，这人虽然是君王，他得了之后他也要不能住在自己的王宫里面，要住到别的宫里面。那么在英国呢有个作家，他写了一个小说叫做岛，那讲的就是一个关于大麻风的例子大麻风的一个小说。他说呢，在一个岛上呢被划定为这个麻风病的一个隔离区，如果发现这个人长了大麻风呢，就要把他送到那个岛上去，而且呢在岛上就会看到呢是他这个父母跟儿女就要隔离了他们虽然可能能看得见也知道，但是呢他们却不能相见。所以这小说里面说了一句话呢，他说这些长大麻风的人，他说他们没有罪，但是他们却被判了刑。这个看到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这个人，这个病人呢，他就像一群被无辜被判刑的一些人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这个题目呢是长大麻风的人得洁净。那我们在刚才我们看路加福音第5章里面记载的就是耶稣治好一个长大麻风的这个病人的事情可以说这是一个神迹。那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主耶稣当年在世上有没有行医治人的神迹呢？除了长大麻风的耶稣医治他，耶稣能够使瞎子看见，使瘸子行走使这个 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而且可以使被鬼附的人怎么样啊，赶鬼啊，让他能够得自由，他可以得到释放。所以我们看到呢，主耶稣他的来给我们带来了医治，也给我们带来了盼望。那么在我们刚才看的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记载的这件神迹当中，我们看除了约翰福音之外，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当中都有记载，但是他们的记载的背景呢却略有不同。但不管怎样呢，我们看到说这个人长了大麻风，他的名字我们不知道，当时在哪个城里面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只是知道呢有三件事情啊。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什么呢，他身患重病到主的面前。那么我还能看到什么呢，说他因主的触摸得到什么，得到了医治。那么第三点呢是得蒙洁净见证主啊，所以大家看到我把那个见证用双引号把它引上了，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见证可能有另外一种意思。那第一个呢，我们来看说身患重病到主前啊，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他来自哪里。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人长了大麻风，而且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全身都长了大麻风啊，他不是局部的，是全身都有。所以我们看到大麻风它是一个很具有传染性的一种皮肤病，所以当一个人长了大麻风的时候呢，他就全身开始溃烂流脓发臭，甚至呢他有一些神经就会坏死。那即使治好了，他也可能会留下一些伤疤会留下这肢体的这个残缺等等。那如果治不好呢，他就在痛苦当中就慢慢的死去。所以据传说在以前的波斯帝国，他说如果一个军队里面有一个人染了大麻风，那整个这个军队都要被这些人都要被活埋或者是被烧掉，以杜绝说把这个病大麻风再传给其他的人。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他说如果一个人长了大麻风的话，那这个人他跟死人就没什么两样了。所以我们看在利未记第13章45节到第46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来预备起。大麻风病人，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上嘴，想就说不洁净不洁净。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所以我们看这种人可怜不可怜啊，很可怜啊，就是说他自己长了大麻风，他要撕裂衣服，然后披头散发，蒙上嘴唇，然后他就说怎么样，蒙嘴唇好像就像蒙着上唇就像戴口罩一样是吧，然后他还要说什么，我不洁净了我不洁净，就是说你要告诉别人说我是怎么样，是个长大麻风病的人。而且不仅如此，他不能跟他的家人朋友亲戚居住在一起，他要独居到营外。等一下我们还看到比较好像还要厉害的啊。所以你看到说一个人如果长了大麻风，那么他要穿上那种特制的装备在他的身上，然后呢他的家人仿佛要给他这个活着的人举行一场葬礼啊，就把他送到营外去，他手里拿着东西，拿着铃铛或者拿着什么，说不洁净的不洁净。他提醒的目的是要干什么，想让别人怎么样远离他不要被传染到。而且他不敢接近人群，他非常的害怕，因为他怕把这个传染病传给身边的人，也怕别人知道他长了大麻风然后把他赶走。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呢，那个年代当中，如果这个人如果他得了大麻风，就要被独居到营外，在那边干什么呢，就要等死，就死亡临到他，不知道死亡什么时候会临到他，他只是在那边孤苦伶仃的在那边一个人在那边等待着死亡。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说这是一种 什么样的心情，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也不会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看到有一个这样的比喻，他说就现在我们啊，说武汉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有个比喻说什么呢？说那些被隔离，就是周围比如说有些邻居，有一些人他们会有一些啊得了这个疫情，得了这个肺炎，那么你关在家里面，然后周围的人会有一些人得了这个疾病，那么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那有人说，就像打个比方，就像说有一笼子鸡啊，老板呢每天要拿抓出两只鸡来杀了，要把它吃掉。那剩下那只鸡是什么心情呢？他说就是当时那种隔离的那些人就是那种心情，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老板抓出去，就是那种等待的死亡，被困在那里面。那大麻风的病人，他们就是这样的心情，在等待着死亡。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说，一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的不仅他的身体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损伤，同时他的心灵怎么样，也受到折磨。所以他的肉体跟他的心灵都饱受折磨。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我们相信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想说他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因为每一天来对他来说那都是非常痛苦的。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说，一个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因为身患重病，所以他来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寻求主的医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看到说，我们想想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信耶稣，是不是也是这样？很多人信耶稣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疾病，或者有一些难处，或者有一些患难，我们因此会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我以前真正走进教会信耶稣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在医院里面治不好的这个病，然后后来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走进教会里面真正的来认识耶稣。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过说，如果再有一线生机的话，可能也不会走进教会。但是我们看见神很奇妙，有他奇妙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就是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风和日丽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上帝。就像我昨天发到群里面有篇有个文章啊，今日家人上的链接，风和日丽的时候人就会忘记上帝，但是当千疮百孔的时候呢，人会怎么样？拷问上帝，上帝去哪儿呢？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为什么允许灾难发生？这个船大家很熟悉吗？我看新闻大家都知道是吧？因为我就好像不止有一艘船，有几艘船在世界各地，好像游轮都是这样。你看到他们在船上有吃有喝，很好，可以欣赏风景，过很好的生活。但你发现有一天说他们船上有一些人感染了这个肺炎，结果他们怎么办？呼求政府快把我们接走啊！我们不要在这边被困在那边，没有办法出去。周围的人又感染这个肺炎，让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恐惧，是种我们很难以想象的这种心情。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我们平静稳妥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人的这种本性，很多时候我们很少会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到主面前寻求主的帮助。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麻风病人一样，当他因为这个身患重病，所以他到主面前，他要寻求主耶稣基督给他医治。所以我们说，在平静稳妥的时候我们忘记上帝，在千疮百孔的时候我们拿个椅子让上帝坐在上面，我们就拷问上帝，这是极不公平的。所以在今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当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应当认识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如果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如果他只是满身长了大麻风，他就在那边等死，那我想这个可能也就是正常的长大麻风病的人，他们就会过这样的生活。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是一个很蒙恩典的一个人。那后续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就知道说，这个病人他的疾病得到了什么？医治，得到了医治。所以我们看第二点，就是因主的触摸他得到了医治。他为什么能够得到医治呢？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重点。第一个呢，我们来看啊，我们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说有 这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然后看见他就伏伏在地说，主若肯，必能就叫我洁净了。弟兄姐妹，我们刚才学习到的是说，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他是不是可以跟人群在一起？不是，他要跟人群怎么样？分开。你看这个时候，当耶稣到一个城，我们不知道那个城叫什么名字，但是呢，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看见主耶稣，就记载说他要想得到医治，他的第一步他要怎么样？如果他要躲在营外，或者他在很远的旷野的地方，他能不能来到耶稣面前？不能。所以这个时候在他看见耶稣之前，就表明说他已经怎么样？来到耶稣面前。弟兄姐妹，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来到耶稣面前，但是他看见他能伏伏在地，前面就证明说他已经怎么样？来到耶稣面前。那你说这没什么了不起嘛？他就要医治嘛，肯定要到耶稣面前，不然怎么医治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想象一下，来到耶稣面前，我们需不需要勇气？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疫情高发的时候，在当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需不需要勇气呢？需要。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更需要勇气。为什么？因为他自己长了大麻风，如果他到人群当中他没有得到医治，耶稣没有医治他，那些人群会怎么看他？会拿石头打他，会把他打死，说你是长大麻风病的人，你怎么到我们当中来了？会不会这样？会。但是这个人呢，怎么样？他没有因为这些，他是单单的啊，有那种勇气，他要寻求主耶稣基督的医治，他就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他冒着很大的风险，冒着很大的危险，他到主面前寻求医治。他面对着说别人可能会打他，别人会骂他，别人甚至会拿石头把他打死，冒着这样的危险。如果我们看国内的新闻，我们就看到说有一个家庭，他有一个人染了这个肺炎，染了之后呢，他隐瞒没有去讲，然后还到处去搓麻将啊，去吃饭什么的。结果那个村上人就知道了，知道这个人染了肺炎之后怎么样，围着他们家的房子就打砸，就是他做的事情就很不好，就是砸玻璃呀，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待我们？但他没有去讲，然后他感染了这个疾病，还可能传给身边的人。这个麻风病人不就是这样吗？他冒着很大的危险，他有勇气来到耶稣面前。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小点就是他看见耶稣，他来到耶稣面前，他首先是他看见耶稣。那么这个看见呢，弟兄姐妹，圣经说他看见了主，我们相信当时看见耶稣的人有很多，但是唯独这个长大麻风病人他得到了医治。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看见的原文叫注目，注目就是我们注视耶稣，耶稣注目耶稣。那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仅是看见了耶稣，而且他是定睛的，目不转睛的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很多人会看见教堂，很多人也看见基督徒在教堂里面做礼拜，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些所看见的人他们都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个看见它不是一种普通的看见，它是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像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难处或者在患难当中，我们只定睛在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难处当中，我们永远走不出那个困难。那很多时候我们定睛看那个疫情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会看得恐惧战惊啊，看我们定睛在哪里。但是弟兄姐妹，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不同在哪里呢？是他定睛在什么地方？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还记得圣经里面记载着，当年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左边和右边各有两个十字架，上面钉的两个人是什么人呢？是强盗。所以这两个强盗呢，他们对耶稣的态度呢是不一样的。有一个强盗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自己啊，你可以下了，你可以下去了。但是另外一个强盗怎么说的？他说我们所做的是我们该受的刑罚，但是这个人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呢？他说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怎么样，求你纪念我。 弟兄姐妹，你就看到两个强盗都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但他们看见的却不一样。那个说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的那个强盗，我们看到如果按照他定十字架之前所做的那些事情，他是个强盗，是犯罪的，他本该受罪的刑罚，但是他没有定睛在他的那个罪的身上，他定睛在是主耶稣基督，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怎么样，你纪念我。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不都是罪人吗？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蒙恩了，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我们在主面前因着主的救赎，因着主宝血的遮盖，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就应当放下我们的重担啊，不去看环境，不看软弱，不看我们的问题，单单仰望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就在他的恩典当中会被主所改变。所以今天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信息，有的信息可能说要我们当我们犯罪我们在神面前去认罪回转，这一方面信息，但更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有鼓励有盼望的信息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软弱过犯罪恶当中，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激励，给我们的一个盼望，是我们不在罪中沉沦，乃是被主的宝血所洁净。那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不就是这样吗？他定睛着耶稣，他来到耶稣面前就定睛在耶稣的身上，那是不是定睛在耶稣身上，然后耶稣就把他的大麻风病给医治了呢？还没有。他接下来又做什么事情，我们再往下看经文。好，我们要注目耶稣，然后我们的生命会被他的恩典所改变。那么第二呢，我们会看到说他来到耶稣面前，他看见耶稣，他做了一个动作，怎么样，伏伏在耶稣的面前。弟兄姐妹注意他的动作，跟伏伏相对应的一个词，我们用什么来形容呢？我可以用趾高气昂，骄傲自大，对不对？差不多跟他相反的这个词，形容一个鲜明的对比。同样是长大麻风的弟兄姐妹，大家还记得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五章里记载的一个人吗？是谁啊？乃曼，是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当他长了大麻风的时候，他要到先知以利沙的那里去寻求医治，但我们看到他到那边去有什么动作？驾着车去了。到那边呢，他以为神的仆人先知以利沙会出来站在门口去迎接他，但先知以利沙呢只派一个仆人出去，跟他说你到做什么事儿？都没见他是吧，就说你到约旦河当中去沐浴七回你就得洁净了。所以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乃曼就非常的气愤。他为什么气愤？我们看到他气愤是因为他觉得以利沙会出来亲自的来迎接他，会亲自的来给他医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长大，这个路加福音这个长大麻风的人跟乃曼长大麻风，两个人都是大麻风，但是区别在哪里呢？两个人对神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说乃曼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钱？有没有权？有没有地位？有，他都有。但是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有什么？他只有满身的大麻风，对不对？所以他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可炫耀的，所以他就伏伏在耶稣的脚前。弟兄姐妹，这也是他能够得到医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伏伏在耶稣脚前，趴在地上求耶稣的医治。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很谦卑的态度，他谦卑的来到主面前，他没有趾高气昂的说耶稣你一定要医治我，没有。所以弟兄姐妹给我们看到是这个路加福音这种当中记载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能够谦卑的到耶稣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行，那么他的生命就被主所改变，他的疾病就得了医治。因此呢，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谦卑束腰，彼此顺服，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能够谦卑的到主面前来，是他寻求，是他得到医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点，如果他只是来了，他只是看见耶稣了，他只是伏伏在地了，他的疾病麻风还没有得到医治，那接下来他又做一个什么动作呢？他就伏伏在地，他就说，他说怎么样，主若肯怎么样，必能叫我得净了，必能叫我得以洁净。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叫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个人不仅来到耶稣面前，他还把自己的难处带给耶稣，而且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一个人。他的信心体现在两点，第一点是他说主若肯，这是第一点，是什么呢？他承认耶稣的主权，他承认耶稣的主权，就是他说我来到主的面前，主你是主，我不是你的主，我不能吩咐主去做什么事情，我不能命令主去做什么事情。耶稣能不能医治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这个主权在谁的手里面呢？在耶稣的手里面。所以他就说主若肯，他没有说主啊你一定来医治我，主你一定要怎么样。我们想耶稣当年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也就是说耶稣把主权交到父的手中。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有信心，他的主权是交在谁？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面。他说主啊，主若肯，那主若肯会怎么样呢？他信心的第二点体现在他说必能怎么样，叫我得洁净了。他说主啊你若肯，我或许我就得洁净了啊，不是，他说就必能叫我洁净了。我不知道这个长大麻风病人他以前经历什么事儿，但是我可以看到说他可能听过耶稣的事迹，听过耶稣所行的神迹，以至于呢他非常有信心的来到主面前，他说相信主的能力，主能够解决他的难处，能使他的麻风病得到了医治。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保罗不也曾经祷告吗？保罗三次求主说把他这个刺怎么样拿去，但是主有没有拿去？没有，反而主给他的回应说我的恩典怎么样是够你用的。虽然主没有挪去他的刺，但是主给他的恩典，主给他的力量，让他在生活当中可以更好的去经历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和神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又有信心到主面前，他说主若肯，他把这个主权交给耶稣，而且他有信心是只要主你肯，我就必能够得到洁净。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能够来到耶稣面前，就像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怎么样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台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耶稣的施恩宝座台前是一件很有福的一个事情。当面对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很多人会有惧怕，但是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惧怕的是什么啊？比如说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六节也告诉我们说，人非怎么样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就是你到神面前来你要怎么样有信，凭着信我来到施恩宝座台前。所以在我预备讲章的时候呢，我想到我们到神的施恩宝座台前，我写了这样两句话，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预备起，不怕疫情，当怕没有救恩。
感谢神，
我们都是蒙恩的神的儿女。不怕隔离，当怕与神隔离。感谢神，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成就救恩，我们可以没有，后面是我加的一句话，就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会很惧怕，我们怕有病毒传染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的身上，但是我们更要怕的是什么呢？隔离，跟神隔离，那个是永远的。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学习超人主义学时候，我们讲到有意向的人生。我们说诗篇90篇里面说，人一生的年龄是70岁或到80岁，但是这些七八十年你在地上这些寿命还不是你人生的正篇，还只是一个预告片。什么叫预告片？就是还不是正式开始的演出的那个影片。在这个当中七八十年的日子当中，你要把你短暂的东西，你要知道把它转变成永恒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怕隔离，但我们更怕的是我们是跟神将来是永远的隔离。但感谢主，今天我们每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我们到的是神的家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得了医治，他有几点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是他来到耶稣面前，而且他是看见他注目耶稣，而且他是谦卑的到主面前，他承认自己的不能，而且他凭着信心向主祷告说，主若肯怎么样，我就必得到洁净。那我们看到他得到的医治是因为这个打大麻风病人他自己所做的这一系列的动作，他说的这些话语。那我们主耶稣有什么动作没有呢？我们再往下看，我们说当主耶稣听见他这样说话的时候，主耶稣做了一个动作。第五章第十三节说，耶稣就怎么样，伸手怎么样摸他。当我们平时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就读过我们就跳过了，可能就是他来到耶稣面前，他祈求，然后他谦卑，耶稣一摸他，他就得到医治，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当中，我们说到长大麻风病的人，这种病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传染病。今天我们说一个人得了传染病，最好的一个办法是怎么样？隔离开，就隔离嘛，对吧？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当年来到世上，他面对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做了一个超乎寻常人的做法，干什么？伸手摸他。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一个人跟你说，我感染了一种传染病，你敢去摸他吗？不敢。主耶稣当年去伸手摸他，弟兄姐妹，这也是跟旧约律法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不是旧约律法上所规定的。律法上说，如果这个人他长了大麻风，他不洁净，有在利未记看到说，那么他用过的东西也都要把它烧掉或者消灭掉，而且如果有人碰了他或者碰了这些东西怎么样，也不洁净。但是你看到我们主耶稣当年做了一件什么样的超乎常人想象的一个动作，伸手摸他。所以当时他做了这个动作，我相信当时在场的人以及很多的这些犹太人，他们都非常的惊讶，耶稣为什么做这个动作呢？我们反过来再问大家，弟兄姐妹，耶稣有没有可能说不摸他，说一句话说你得洁净了去吧？耶稣有没有这个能力可以用这个办法使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得到洁净？有没有？
有。
因为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但是耶稣为什么能够伸手去摸他一下让他得到医治呢？这是因为什么？我想没有耶稣怎么的触摸？爱的触摸。你可以想象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自我隔离，他到营外去被人排斥的很远，不敢走进人群，他过的生活是痛不欲生的生活。如果我们说长大麻风病的人是非常痛苦的，一种是他身体上承受的痛苦，那么另外一种痛苦是他心灵上的痛苦。弟兄姐妹想象一下，哪个痛苦对人来说是更严重的？心灵。当然我们会说两个都痛苦，但是如果一定选择的话是心灵。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因为他这个人没有被人所接纳，因为他这个人被人所隔离，他这个人被人所排斥，以至于说他没有人去关心他，没有人去爱他，没有人敢去碰他。那我们主耶稣就不一样，这个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没有把这个疾病传染给他，伸手去摸他。弟兄姐妹，这一摸的时候，周围的人会非常的惊讶，说耶稣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是那个长大麻风病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心理？什么样的心理？如果你被人隔离，不被人接纳，被人排斥，人都不理你，就是你一个人在生活，在等待着死亡的来到，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人摸了你一下，就代表他可以接纳你，他可以包容你，他愿意跟你一样，你会是什么心理？很感动，对不对？很感恩，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主耶稣当年就是一个触摸，就是爱的触摸。所以我们看到长大麻风病的这个人，他不仅他的身体得到了主耶稣的医治，给我们看到更深一层的是他的心灵得到了医治。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人的伤害还不是外边皮肉伤算得了伤，那个不算什么伤，最重要的那个伤害是什么？心灵上的伤害。所以主耶稣的爱，弟兄姐妹，你看到这种爱不是他表面上治好了这个大麻风病人他的皮肤得到好了，更重要让他这个人可以被耶稣所接纳。从来没有人接纳他，没有人去理他，没有人关心他，但耶稣摸了他一下，感谢主，他不仅自己的身体得到了医治，他的心灵得到了释放，得到了关心，得到了主的爱。所以我们常说基督的爱是何等的怎么样长阔高深啊！这就是主的爱。所以耶稣这一个爱的触摸让我们在神面前看到了，让他的心灵得到了关怀，让他能够可以被人所接纳。所以大麻风病人他身体希望得到医治，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灵要被人所接纳，他才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再往下看，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呢，他是一个身患重病的人，但是他到主的面前，那么同样呢，他也因为主的触摸，因为主爱的触摸，让他自己得到了医治。不仅他的身体得到医治，他的心灵也得到医治。我相信这就是主对我们这种长阔高深的爱。那么当得了医治之后，他要干什么事情呢？第三点就是得蒙洁净，见证主。所以我为什么把那个见证用双引号把它引上就是说当他耶稣医治他的时候，说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大麻风就怎么样，就立刻离了他的身啊。每次我坐这里的时候，我就真的欢呼雀跃，我觉得很奇妙，就是耶稣一说他就立刻就走，那大麻风立刻就走了，没有说等个三五天，等个十四天啊，再看一看情况，没有，立刻就得到了医治。但是耶稣的叮嘱却非常的让我们想不明白，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不可告诉人，因为你就把这个事情怎么样，不要和别人讲。为什么不要跟别人讲呢？我们看有，我找的时候有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耶稣不愿意人是怎么样，仅仅把他当做一个行神迹的一个人啊，不是说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只是为了行神迹，那不是。那么第二个呢，是耶稣不愿意把他的神迹被过分的去宣扬，以至于会拦阻他传道的施工。那么第三呢，是他不愿意没有时间没有到就死，他就没有完成他这个他的施工之前他就丧命。所以耶稣就告诉他说呢，你不可以告诉别人你所做的事情，只要做什么事呢？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把自己的身体怎么样给祭司查看，然后呢还要怎么样又要为你得了洁净，你要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什么？献上礼物，然后对众人怎么样做证据。所以耶稣告诉他做这三件事情，有一件事情不可以做，就是你不可以去告诉别人，但是你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那是为什么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呢？我们知道前面我们大家学习到说，一个人如果说要自己说确定不确定自己得了大麻风，他要到哪里去确定？不是到疾控中心，到医院里去确定是吧？他要到哪里去？到祭司那里去。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也想，祭司也很不容易是吧？ 要面对可能有传染病的人在他面前，他还要检，还是检测，还要杀牛宰羊，还要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啊。你就看到说他要到耶稣面，他去那之前他要去找祭司查看，当他洁净了之后他要还要到哪里去？还要去找祭司。他祭司查看了来宣布，他说得了洁净啊，由祭司来宣布，不是他自己说他就得了洁净就得了洁净。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没有否定旧约的律法，反而呢给我们看到说，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怎么样成全，乃是要成全。所以他说天地都废去了，但律法的一点一划怎么样都不能废去，这是耶稣所讲的。所以耶稣说你还按照旧约那些条例，你去找，把你的身体给祭司查看，由祭司来确定说你得了洁净。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不仅说你要给祭司查看你得了洁净，你还要献上摩西所吩咐的什么礼物。所以说你要献上这些礼物，因为你得了洁净。那么就说每一个被神所医治的，每一个在神面前得到神医治的，我们在神面前也当奉献上我们自己。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什么当作活祭？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说我们虽然没有像这个长大麻风病的这个人，我们原来长大麻风被主所医治的，但是当我们悔改重生之后，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是一个蒙神恩典的一个人。那么就像在新约里面，保罗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我们要为主来做见证。所以耶稣说你要做这些事情，但你不可以去告诉人。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的话，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们就看到说那个人出去之后怎么样，到说了许多的话，把这个事情传扬开了，结果呢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得到外面的旷野地方。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可能是好心，他可能是想把这个事情让更多人知道，可以帮到耶稣，但是给我们看到的是他所做的事情适得其反，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反而却成为耶稣在传道事工上的一个拦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热心是好的，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次序啊，就是啊，看到耶稣所教导我们要怎么去做，我们就怎么去做；不让我们怎么去做，我们就不去做。我们觉得是热心，但是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在帮耶稣。比如以前跟大家我们学习的彼得，当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要被抓走的时候，彼得拦阻耶稣不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甚至他拿刀可以砍掉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一个耳朵。但你会看到弟兄姐妹，如果耶稣不去医好那个人的耳朵，我相信耶稣可能没钉十字架，彼得要先死了。彼得以为这样是在帮耶稣，但其实他没有去啊，真的是让耶稣明白耶稣的心意。今天我们也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有热心，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热心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就像使徒保罗，原来叫扫罗，他以前就得说我要侍奉主，是怎么侍奉主呢？谁要是信耶稣我就把他抓住下在监里面，他觉得这个就是在侍奉主了。但是当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光光照之后，他的人生发生了翻转，他觉得那不是，他又起来宣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要看到这一个叫次序。比如说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没有打破旧约的那个条例，说你不用去给祭司查看了，你不用去献上礼物了，这些都不用，这些法则你都不用去遵守了。没有，耶稣你还要去遵守。因为今天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上活着，我们也需要遵守着一些次序，不然受亏损的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比如说蝗虫灾啊，或者水灾等等各样的灾害，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矛头指向上帝，但其实你会发现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类 犯罪，人类没有遵守那个大自然的那个次序，神所造的那个规律，以至于说你破坏了这个自然生态这个环境，也就是说受亏损的就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常常会问说，神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为什么会那样？所以这个次序这个规律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像看到一个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可以得到了医治，但是他这个见证确实是啊，不是耶稣所让他去啊做的这个一个见证，所以说不可告诉人，他却告诉了人。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啊这个监狱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吧，来预备起。长大麻风的人因着耶稣的触摸，盼望我们常常耶稣的身上，凭着信心来到他的恩慈来恩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流淌上帝的爱，把祝福和医治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好，感谢主，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保守带领我们上面的时间，主啊，让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一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可以得到医治。主啊，今天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来仰望你，来寻求你。主啊，盼望主你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啊寻求你的面。主啊，盼望你特别在这个特殊的这个日子里面，这个疫情高发的时候，主啊，你安静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使我们看到主你的爱在我们身上，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把一切的忧虑、一切的重担都完全卸给你，相信主你让我们经历神你的爱，经历神你的恩典。主啊，也盼望主你保守带领我们，以主你赐给我们的爱来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使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把更好的信息，把活泼盼望的信息传递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让他们也可以得到福音的好消息，他们也可以得到神的赐福，也可以得到神的医治。主啊，你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面，我们心里面不有惧怕，使我们真正的刚强壮胆，我们可以走前面的道路。当我们在面对难处、面对环境、面对压力或者面对挑战的时候，主你扭转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相信主你不叫我们羞愧，也相信主当年你怎样医治那个大麻风，你今天也同样的带领我们、医治我们、释放我们，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谢谢主帮助带领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